请听《太上感应篇》的故事。上一天，太上给我们讲了忠孝一节，下面他又讲了有替。有替这个意思就是做人家哥哥的必定要有爱弟弟，而做人家弟弟的也必定要尊敬哥哥。兄弟如同手足，在一生当中就这几个人了，也是人生最为难得的事了。在父母的眼里看来，兄弟原本就是一体的呀。假使兄弟之间稍微有些不和的话，那么父母的心就会感到不安，而父母若是看到兄弟相爱情同手足，内心不知道会有多么的快乐呀。而且兄弟之间称为手足，则彼此之间叫痛痒相关，应该要互相的保护和扶持。你想，哪里有手足自己在相互干扰打斗的道理呢？所以呀，要时时的念着兄弟同是一个父母生出来的，那本身就是一体的呀，就像是骨头和肉一样，很难解得开呀。假若要是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兄弟之间就算是遇到一些误会争吵，自然就会不忍心的再吵下去了，对于钱财也就自然看得非常清了。法昭禅师曾经做了一首偈子，说道：同气连枝各自容，歇歇言语莫伤情，一回相见一回老，能得几时为弟兄。弟兄同居忍便安，莫因毫末起争端，眼前生子又兄弟，留与儿孙做样看。王阳明先生曾经说过，古代的圣人大顺，他能够感化他的弟弟象来替他耕田，这其中的秘诀就是他不去看象的缺点。所以骨肉之间呢，只应该讲情，不应该讲理，因为执着了理便会伤到情，而伤到了情呢，就是非理了呀。宋朝的程子有人就问他说，我侍奉我的哥哥已经尽了我做弟弟的道理了，但是仍然得不到哥哥的欢心，您说那我该怎么办呢？程子回答说，你侍奉哥哥应当要心存孝敬， 而且要至诚恳切才行啊，不可以心存委屈向人诉苦。那个人又问道，那么哥哥应该要如何的对待弟弟呢？程子说，做哥哥的应该对弟弟有爱，这才是做哥哥的道理呀。
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汉朝的时候啊，有一位叫田真的人，他家中共有兄弟三人，父母呢都已经过世了，兄弟三人就商量，把父母遗留下来的财产平均分成三份，每个人一份，就连家中堂前种的那棵紫荆树啊，也决定要把它分为三份，而且呢明天就要动手。把紫荆树分割成三份，说也奇怪，就在田真兄弟决定之后，这棵紫荆树啊突然就枯萎了。田真看到这个情形之后感到非常的震惊，于是他就跟两位兄弟说，树木同株，听到自己要被分割成三份，所以才憔悴枯萎了呀，难道我们人却不如树吗？田真说着说着忍不住悲从中来，哭了起来。兄弟三人因此就决定不要分割紫荆树了。说来也奇怪，这棵树一听到田真兄弟说不分它了，就又活了过来，兄弟三人也因此而感悟了，再也不分家了。从此呢，兄弟财产共有，而且愉快地生活在一起。邻居们都称赞说，田真兄弟一家是孝门呐。要知道，兄弟是属于天伦之一，与父子夫妇并称为三纲，所以呢，古人将兄弟比喻作手足，而手足就有不相分离的意思啊。因为分离又会分散，分散就会孤单，而孤单就快要灭绝了呀。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。宋朝的宰相司马光的哥哥名叫司马康伯，他已经80多岁了。司马光侍奉哥哥，把哥哥当成是严父一样的在侍奉，又把哥哥当成婴儿一样的呵护着。每次吃饭的时候啊，吃了一会儿，司马光就会问哥哥呀，你要吃饱呀，不然一会儿就该饿了。当天气稍微寒冷的时候，他就摸着哥哥的背说，哥哥，衣服穿得够不够啊？小心一点，别着凉了。我们看看这兄弟之间的情谊是多么令人感动啊。
接下来我再讲一个故事。宋朝啊，有郑德圭、郑德章兄弟两人，天性都非常的有爱孝顺。两个人一起读书，晚上呢也同睡在一块儿。而德章的个性啊是刚正不阿，做人不够圆融，得罪了仇家，仇家就设计 陷害德章，因而被官府判了死罪。马上官兵就要来家里拘捕德章了。可是德归呢，知道弟弟是被人陷害的，他感到十分的悲伤，就假装对弟弟说：“弟弟啊，他们本来是要来陷害我的，跟你没有什么关系。只要我前往官府自首，那么真相就会大白了。如果你去官府投案，那不就死定了吗？”德归说完了之后，就前往官府自首去了。德章就追赶着哥哥，兄弟二人在路上相持不下，顿足抱头大哭，都抢着要先去官府受死。德归呢，就默默地设计，阻止拖延弟弟前往官府受刑，自己就趁着黑夜啊，先离去了。结果德章第二天发现哥哥不见了，就再追哥哥，一直追到了广陵。这个时候，德归已经死在监狱里了。德章见到了哥哥的尸首，伤心痛哭地昏死过去，一共四次。德章把哥哥的尸体火化之后，就背着哥哥的灵骨返家安葬，并且守在哥哥的墓旁好几年。每一次德章哭得很伤心的时候，乌鸦和许多鸟都飞到德章的身旁听着他哭泣，而且这些鸟还不吃东西。德归的孩子年纪都很小，德章抚养着哥哥的孩子，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，那样亲切，那样认真。
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，北齐有位叫普明的人，他们兄弟之间为了争财产而常年累月的打官司，而且呢还各自的请了证人来为自己证明。一状啊就告到了清河太守苏琼那里，于是苏太守就把普明兄弟两个招请过来，并且劝他们说：“天下难得到的就是兄弟呀，而容易得到的则是田地呀。想想看，假使得到了田地而失去了兄弟，你们的心会觉得怎么样呢？”苏太守说着说着就掉下了眼泪。在旁边的证人看到了这个情景，也无不被太守的真诚感动得流下了眼泪。普明兄弟呢，也互相的磕头认错，彼此退步礼让，再也不争财产打官司了。
我下边给大家讲一个于铁桥先生跟我说过的故事。他说，在淮阴地方有位做官的人，他有两个儿子。从小这兄弟俩就不和，两个人一年呢都见不着一次面。后来他哥哥病危，就请人把弟弟叫到了病床前面，他就牵着他的手跟他说：“弟弟啊，我19岁就结婚了，年轻的时候也没有得到妻子的爱，到了38岁父母亲就过世了， 所以我的晚年也就没有父母之爱了。这辈子相聚在一起时间最长的，就只有我们兄弟二人。可是我们俩一生都不和，我今天才开始感到后悔和觉悟。然而，我的这辈子确实快要走完了呀。听到了这位即将死去的哥哥对他弟弟讲的话，听到的人，我想也应该会有所感动吧。那么，大家再看看现在，为了争财产而不顾手足情深的人，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呀。亲生兄弟都是如此，更何况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那就更严重了。假若是堂兄弟之间分财产，那么亲疏的关系就会越分越远了呀。我想起一位古人说的话，薄待了兄弟，便是薄待了父母；薄待了堂兄弟，那便是薄待了祖宗啊。因为树木的根本，若是有了亏损，那么它的枝叶必定会遭到损坏啊。这种追本溯源的道理，大家应该要三思啊。
是啊，凡是恭敬顺从或是欺骗违逆自己的兄弟，比起恭敬顺从或是欺骗违逆其他的人，所得到的祸福的果报要强过十倍呀。若是恭敬孝顺或违逆欺骗自己的父母，那么所得到的祸福的果报，那就是百倍了呀。这种的道理，大家应该牢记在心，自我警惕呀。
太上讲正己化人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先要端正自己，还要去感化别人，共同存着善心，共同去做善事。所谓正人必先正己，己身正不令而行。而人呢，若是能够正己，则没有不能够正物的呀。因为一个人能够端正自己的行为，大家都会尊敬的。而人要是知道了恭敬的道理，这就是他的心中可以接受感化的地方啊。假如这个人的心可以有感化的地方，那么用至诚的心微微的去感动，自然一波便能够转动，一条便能够出现，没有不接受顺从的呀。假如要是以我的正去凸显别人的不正，纵然是略微的责备，他也一定是不甘心接受教诲的，而且呢，他还会跟你强辩，争个对错曲直呢。这样的话， 反而会摧毁了他的善心呢、啊。这也是现在好善之人所患的通病啊。每每在劝化他人的时候，往往因为话说得太重，而且固执不知变通，不知道要用善巧的方法，这实在是应该要痛切解决的毛病啊。所以说，正己必先要正心，因为心为一身的主宰，也是万恨的根本。心若是没有妙悟，妄想情见自然就生出来了。妄想情见既然生出来了，那么所见的理就不能够透彻明了，是非也就错乱颠倒了。所以啊，治心必须要求妙悟，悟了之后啊，则妄想情见都融为真心了，这就是正心的方法呀。下面给大家说一个小故事，说是后汉有位叫陈实的正人君子，他待人宽厚，处事公正。在乡里间，若是有人发生了争执，都会请陈实出面裁判，究竟是谁对谁错，陈实呢，也能够准确地做出裁判，并且说出对错的道理，令当事人感到心服口服，没话可说。久而久之啊，乡里边就流传了这样一句谚语：宁可被官府责罚打板子，千万别被陈实点名说缺点呐。有一天的一个夜晚，陈实家里来了一个小偷，躲在屋子的大梁上面，被陈实给发现了。陈实赶紧起床，拿着蜡烛招呼家中的子弟集合起来训话。陈实对大家说，人不可以不自勉啊，不善之人未必是他本来就恶呀，只是因为他经常做恶事，养成了习惯之后就改不过来，以至于此啊。就像我们家屋梁上面的那位君子啊。这个小偷听到了陈实的话，大吃一惊，就从屋梁上跳了下来，向陈实认错请罪。陈实就和颜悦色地劝导他，要他立志改过迁善，别再做那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了，并且还赠送他绢布两匹，勉励他务必要痛下决心改过。陈实的作风影响所及，居然感化了一个县。从此以后啊，这个县里就再也没有盗窃的事情发生了。
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五代的时候啊，房景伯担任清河太守。景伯的母亲不但学问好，而且还十分的通情达理。贝丘这个地方有一位妇人，她列举了儿子不孝的事实，一状就告到了太守府。景伯的母亲知道了这件事，就对景伯说，老百姓尚未能够明白道理，通晓礼义，不宜过分地责备他们啊。于是呢，景伯的母亲 就将这位告自己儿子不孝的贝丘的妇人招到了太守府里面，和他一起吃饭，并且呢叫他的儿子在旁边站着，看太守景伯是如何侍奉母亲吃饭的。就这样啊，过了十天，这位不孝的儿子就对母亲说：“妈，我错了，我一定会改过孝顺您老人家的，我们回家吧。”景伯的母亲就对景伯和贝丘夫人说：“这孩子表面上虽然已经露出了惭愧的样子，但是他的内心却还没有真正的感到惭愧呀。因此呢，就再留他们母子在太守府住了20多天。这个时候啊，贝丘夫人的儿子忽然向母亲下跪，磕着头忏悔，一直磕到流血。贝丘夫人因此而感动得泪流满面，祈求太守准许他们母子回家。后来呢，这位贝丘夫人的儿子果然以孝顺而闻名了。
太上讲，今孤恤寡，敬老怀幼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今哀怜悯孤儿，要尽力的教养他，成就他终身的事业。抚恤寡妇，那就要尽力的保护他，成就他一生的贞洁。而尊敬老人，使他们能够得到尊养和安宁。爱护年幼的孩子呢，就要使他们得到抚育和保护。说实在的，孤儿寡妇都是人生的不幸。若是成了孤儿寡妇，而且又贫穷，那就更惨了。恐怕连性命都难保啊。所以说，布施恩惠把孤儿寡妇列为最优先的对象。孤儿的父母，寡妇的先生，就是在冥冥之中也都会感恩不尽呢。老年和幼年为人生所必须经历的，这个时候若是贫穷疾病，那不就更苦了吗？存活下去恐怕都不容易啊。所以古代的圣王周文王，他的施政重点不过就是哀此穷独。孔夫子的志向也不过是说老安少怀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目的啊，就是使人的善心容易生出来呀。而要做的善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，而且也很难做得圆满。没有财力的人固然应当尽自己的心，量力而为，而有财力的人呢，那就应当着着实实地做出金民抚恤的事情，亲亲切切地做成敬老怀幼的功夫。不可以说，哎， 我只要有这份心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话，就是不负责任的推脱之词啊。
在周朝的时候啊，鲁国有一位妇人，当齐国攻打鲁国的时候，在兵荒马乱之中，他就抛弃了怀中所抱的婴儿，而抱起了另外手中牵着的孩子。这时候，齐国的军队看到了这位鲁国妇人的行为，感到很奇怪，就问他：你把原先怀中所抱的孩子丢掉，那个丢掉的孩子是你什么人呢？那个妇人回答说：他呀，是我亲生的孩子。这个齐君又问：那么你现在手中所抱的孩子，那又是谁呢？这个妇人说：他是我哥哥的孩子。这个齐君感到更奇怪了，就进一步的追问道：那你为什么丢弃了自己亲生的孩子，而却抱起了你哥哥的孩子呢？这个妇人回答说：儿子对母亲而言是属于私爱，但是侄子对于姑姑来说则是属于公义。我若是违背了公义而偏向了私爱，这样就断绝了哥哥所留下的孤儿，这是我所不愿意做的呀。齐国的军队听了这位妇人的讲解，就说：鲁国的郊外居然还有妇人在持节行义，更何况是鲁国的国君呢？说罢就撤退了军队，返回了齐国，不再攻打鲁国了。当鲁国的国君听到了这件事情以后啊，就赏赐了这位妇人许多的钱财，并且称他为鲁义姑。鲁国的一位妇人尚且能够放弃了私爱而存活了哥哥的遗孤，而且因为他的一句话就保住了鲁国国家的安全，免除了一场战争。然而我们现在所谓的须眉男子，遇到国家危难的时候，反而违背道义，苟且偷生。看到鲁义姑的行为，能不感到惭愧吗？
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说是有一个叫杨大年的，他在20岁的时候啊，就考中了状元，与周汉、朱昂是同事。而周汉和朱昂呢，两个人的年纪都已经很老了。杨大年呢，却经常的轻视、侮辱他们。周汉就劝杨大年说：你呀，